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跟妈妈说，阿布，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天堂，你会希望遇到我们这些孩子吗？因为我们都成为基督徒了。妈妈还是没有说话，直到师母跟妈妈说，妈妈，有一天我们都会有机会面临死亡，如果那一天来了，你要记得跟着一道光走。我妈妈才缓缓地问说，那个光是什么颜色的？我觉得最感恩的是我在中南部的这些亲戚长辈们，他们大老远的来到教会，有可能这是这些长辈还有亲人们他们唯一一次来到教会的机会，也在那个教会的追思过程当中，除了是追念母亲，最重要的我们上台分享了我们信主的历程与妈妈为什么信主的这个过程。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玉。在上期节目里，我们的嘉宾梅兰分享了她中年重返校园，装备自己的动机，除了来自上帝的呼召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到她妈妈的影响。不到150公分，身材瘦小的何妈妈却有着很坚韧的个性，热情的她很喜欢款待人，一辈子辛苦持家，养大六个孩子，她的人生其实充满了跌宕起伏。在梅兰的父亲肝硬化骤然离世之后，何妈妈为了替罹患思觉失调症的儿子赎债，选择出家当尼姑。后来她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经常在半夜跌倒，由于自紧急送医，院方怀疑是乳癌转移到脑部，结果在无法查出确切原因之下，发出了病危通知。梅兰和姐姐就在那段期间之内迫切地向妈妈传福音，后来何妈妈是穿着袈裟在病床上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最后何妈妈回天家之后，梅兰与信主的家人决定用基督教的仪式进行追思礼拜，让许多一辈子从来没有走进过教会的中南部亲戚首度听到福音。今天的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梅兰的世界。
我的父亲是那个在台湾来讲就是做工的人啊，就是做工的人。他是做，对，他就是做那个房子的修缮跟就是建筑这方面的的工人，其实就是很辛苦，就是靠那个劳力赚钱。那我娘家有六个兄弟姐妹，三男三女，我是排行老三。也是家中第一位信主的。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不管是教育或是生活当中的其实是非常开明。那为什么开明呢？其实是他们
没有时间管你们。
对，
是不是
因为他们忙着生活当中
要赚钱，
光是张罗。有时候我在想说，我是生两个儿子在张罗他们吃的，我就觉得哦，有时候好累。可是有时候想一想，妈妈要一个人要张罗八个人吃饭，一张口就要吃饭，一张口吃饭就要钱。
对，
其实我的小时候的印象到可能到求学的阶段，都是在面临妈妈在跟爸爸讨钱讨学费，然后爸爸骂妈妈说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当初就只要生一个两个。那因为我妈妈很喜欢孩子，
是，
那确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父母为了金钱为了生活的压力不断的争吵。那所以以至于其实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虽然我们六个兄弟姐妹，我们六个孩子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疏离的，就是大家各玩各、然后我跟有一个姐姐，她其实跟我差不到一岁，
一个月。
对，因为等于是我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就怀了她， 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就是从幼稚园开始就同一年级一起上学嘛，他也是我在生命当中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家人。
嗯，
就我们就是从幼稚园开始就同一年级，所以我们后来就懒得解释，我们就说对，我们是双胞胎。那我的这个姐姐她很会读书，
嗯，
就是她常常是名列前茅嘛。那我不知道我的学习过程可能是比较辛苦，我后来发现我的儿子的阅读障碍应该也是遗传到我，就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所谓的可能 ADHD 这个问题，
过动这些，
注意力对过动啊，或注意缺失这个问题。
对，
我上课始终在神游，
嗯，
就是我人在我心不在，我并不知道我有这个问题，
嗯，
因为就是神游嘛，
嗯，
那所以其实我有好多的空间是属于我自己。好多的空间跟时间属于我自己。那我印象中，我如果就回想我幼年 的生活，我常常是在我们家那个也是那种老公寓，然后它有楼顶，我是常常在楼顶上发呆，然后看天空看云彩，
嗯，
然后当时我还不认识主，我就会对着天空碎碎念，然后喃喃自语，然后自问自答，然后其实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问说，为什么要活在这世上，就是我就是问那个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然后什么等等这些很哲学的问题，在我印象小时候我就常常问这个问题，那当我不可能去跟我父母问这个问题，我也不可能跟我兄弟姐妹问这个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在慢慢在这么多年之后认识主之后，知道说哦，其实他是有，也许不完全有解答，可是我 至少我觉得他有一个方向跟指引。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母亲对我影响很大，我刚刚有讲过嘛，八口子要吃饭，
对，
可是你很难想象我妈妈她是很瘦弱，她不到150公分吧，她 很小很
瘦小，
她常常要去工地帮我爸爸，那当然是被骂，因为我妈力气不大，
对，
给人帮忙弄什么和水泥啊，弄什么，然后但是她回到家她还要弄处理家务，那我妈妈又有点洁癖，所以常常我们帮忙做家事都被他骂，后来我们就不做，我们现在想起来我们还蛮不孝顺的，就是其实六个孩子很好用，可是我妈妈都自己做，因为我妈妈就看不下去我们做的都不好，
对。
但我觉得一个蛮特别一点也是很奇妙的，我是在我妈妈的身上看到上帝独特的爱。
嗯，
为什么？我们六个孩子，我妈妈她非常会料理食物，所以我其实我的兴趣里面有一个是我非常喜欢煮东西，有一些
遗传子妈妈，
对，就是我觉得有遗传或是传承，
嗯，
然后他六个孩子，比如说台湾有那个肉羹面你知道吗，
对，
就是羹，好，那外面是不是摊子就是羹煮好，那就说哎、客人你要吃面还是米粉啊什么的，我们家六个孩子就吃，大家都吃不一样，
嗯，
像我喜欢吃阳春面，
嗯，
我姐姐要吃油面，我哥哥可能要吃米粉，那一般的妈妈已经忙得要死了，
对啊，大家都吃一样，不
要
搞那么多，
吃一样，
对啊，
就是搞一样
就好，还那么搞
纲，
对啊。
是我妈妈说，哦，林宇，你想吃阳春面，我就帮你那个在台湾叫七拉米，就是它有一个像外面那种，然后把面塞进去，然后热，然后熟了之后，然后把汤加进去，我可能就是吃肉跟面，但是我是阳春面，那姐姐就是吃油面，哥哥就是吃米粉，他会给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我们所需要的。
哇！
我就觉得我后来就是慢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当然我觉得不是每一个父亲或母亲都是完美，可是也是在神的爱当中，我觉得我就是学习更多的包容饶恕，甚至跟妈妈很有一些事情 是和解的，
嗯，
对。然后我就在这个当中我感受到神的爱，而且小时候我可能很瘦了，我猜啦，就是因为那个缘故，六个兄弟姐妹要分，当时苹果是很贵的，然后一颗苹果可能要分六个人吃，或者两颗苹果分六个人吃，可是我都说我不要吃切的，我要吃，
你要吃整颗吗？
对。然后呢，我七点面包，通常我们台湾它很流行那种什么葱花，上面有葱花那种咸面包，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还有菠萝面包，
对对
呀，我不要吃这个，我要吃蛋糕。这一段话，那个我儿子都会背了，就说阿嬷很宠我。那我就在想，六个孩子，你怎么去分配这个资源？而且资源是相对是少的，他怎么有办法这样对我？可是这个独特的爱，成为我 可以领受上帝独特的爱的一个很奇妙的途径。虽然我妈妈当时并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在想说我某一些创意，其实我还蛮喜欢搞东搞西，我觉得我某一些创意是从我妈妈来。我们家也不大啊，然后家里有八个人了，接待过两个舅舅，叔叔也接待过，接待不是 来这边吃个饭了，是住哦。然后也接待过三位表姐，那时候他们要在台北读书。现在想起来就是我妈是一个很热情的 愿意接待，然后那个巷头巷尾的邻居都认识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是我妈妈很热爱学习。我妈妈虽然是国小毕业，她后来 我忘记我们几岁的时候，她还跑去补校，就是晚上那个夜校再去读书，但是读了几年我其实不太记得。但是我妈妈对于某一些 新的东西她是很热爱学习，比如她去潜水，
她去潜水
不是拿
几岁的时候
不是拿执照那一种，就是要穿那种衣服，然后跟
潜水衣
吗？不是学习，但是要是我是不太敢尝试，可是我妈对于某一些新的东西她想说，其实她怎么不怕危险，而且那时候她有
尝试，
就是她蛮愿意去学习，去认识一些新的知识，
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试新的东西。
对对对对，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如果我们讲说我一直重返校园，有其中一个蛮大的动机是我想要把我妈妈，我妈妈已经两年多前她已经回天家，就是我想把妈妈那个学习的那个不足的部分，好，我觉得我想要帮她补足，好像内心也有那么一点，我想我妈妈很愿意，就说她当时她也曾经提过，就说啊，我们这些都是欠栽培这些孩子啊，确实我们一家六个孩子都蛮喜欢音乐的，可是就是家里的环境不允许嘛，就是我们好像都欠栽培，我们常常就说我们是欠栽培，不然我们也是哈佛剑桥的，他常常是这样开玩笑说，但是如果神愿意，主愿意，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在他都没有难成的事。那我觉得当时我妈会有这样的遗憾，
对，
那这样遗憾我觉得我现在来读书好像仿佛也是把妈妈那个不足的或是她渴望要学习的这个部分好像一起也加上来。
你跟妈妈的感情很好，然后后来妈妈在晚年的时候也是你带她信主的，聊一聊。我知道妈妈在因为你其中一个弟弟因为生病的关系，然后她好像就削发为尼，是不是去当尼姑了？
我妈妈出现在教会都是一个算是特别的会受人瞩目的嘛，
因为
我妈妈在回天家前她都还是穿着袈裟的尼姑。那我是在2001年的时候受洗，我妈妈也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就是出家削发为尼。那再往前推一点，就是应该这么说，是在当时同一年我父亲就是因为肝硬化，其实真的他真的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累死，我觉得他是肝硬化，就是工作啦，然后都没有休息，也没有好好的吃。那发现肝硬化之后没多久，其实是非常短的时间，他就被主接，不是被主，那时候还他没有信主，就离开了这个世上。他那时候走的时候是59岁，
好年轻，
所以其实算很年轻。
对，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在我们家人其实都还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不知道会这么快，
太突然了。
太突然。然后我们是到了陆陆续续我的家人信主大概6年之后，我们才帮，当然前面都是用轻轻锵锵的，因为当时我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嘛，妈妈也是
传统习俗，
就用很传统的方式。那我会受洗有一个 很特别 的契机，就是当时因为轻轻锵锵锵，然后我妈妈因为那时候是很虔诚，那时候她还没有成为尼姑，但是她是一个非常虔诚，本来是从台湾都有很多是道教，道教佛教其实 搞不太清楚，
对，
但后来她就正信佛教。那这个佛教的就是会请师傅来念经啊，
对，
到
初一十五要拜拜烧香，
是，然后 到西方极乐世界，
对，
然后就是有请师傅来念经念经，然后没多久之后她就说请我们再拿出一些钱，好，我妈妈就跟我们说叫我们再拿出一些钱，因为不够。好，那我心想说这个信仰是不是很奇怪，就是说好像这是旅行吗还是出国吗，就是要足够的钱才能到那个地方旅行。其实第一个我对死亡这件事情我有很大的疑惑，就是人死了到底是去哪里。第二个就是我爸爸他终其一生为了这个家付出，结果他既然走了， 那人来这世上一遭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嗯。
那第三个，我对于我妈妈所信的这个佛教，我更疑惑了，怎么会这样？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在这个告别式里面，其实还不是告别式，就是遗体先放在家里。第一个遗体放在家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奇怪，而且那个时候是暑假，非常非常的热。那我爸爸走的时候，当然他那个面容各方面是不 OK 的。我就不理解说为什么让死者没有办法安宁，然后呢，对于存在在活的人没有办法平安，也没有那个安心。那当时我先生就问了我一句话说，老婆，我问你一句，如果有一天呢、啊，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能不能用基督教的追思礼拜？他就问我这个问题。那其实他确实他的问题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因为我已经满头的问题了嘛。他这个问题让我找到一个方向，我说我刚好周边我的家人都没有人是基督徒，我的亲戚也没有，但我有认识两对夫妻，这两对夫妻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是因为我从他们的夫妻的互动关系里面，我觉得他们很恩爱。这个是因为刚刚我讲我的成长背景，我的爸爸都是吵吵吵，虽然没到打，但是就是吵吵闹闹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哎，那夫妻恩爱也不像是装的，所以我后来就问这两对很恩爱的夫妻，那他们同时都给我回应说，你可以到就近到哪一个教会？那后来我就选择离当时我住天母，就是到我比较近的教会去。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妈妈在。爸爸过世没多久，他就提出来，其实他之前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想要出家，那我爸爸
那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出家的原因是什么？他是想要，
我们会认为他是非常的虔诚，
哦，
就是他觉得自己在家里修行已经不够了，爸爸走了嘛，已经没有人拦阻他，那当时我们只是推测说，一个原因是妈妈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她真的很想要去追寻。那我们说这，我们孩子也大了，我也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拦阻他。
拦阻他，
对。然后第二个是觉得说是可能爸爸跟妈妈的关系不好，然后觉得爸爸走了，妈妈总算可以好像做自己，好像是有点这样，就也没有去拦阻。因为我妈妈也是属于，我觉得她在某方面是。不要说任性，但是他就是真的想做，他也是像我这样，他会想办法去完成。那我们没有阻止他，妈妈就去做了尼姑嘛，
对，
到可能什么在某一个师傅底下的一个寺庙，
他就去住在寺庙里面了吗？
对对对对，就是像
出家，对，就不回家了，
对，就剃度，然后出家为尼，然后不回家。那不回家，就我们自己还是当时我们已经都算是自己。成立自己的家庭，哥哥姐姐还有我，其他的还没有，然后就很单纯嘛，就想说妈妈就过她的生活。
像你们那个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不会很难过吗？
我们那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反应，因为爸爸突然走，然后妈妈想完成她自己的这个心愿，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做子女也没有什么可以去阻止他，但是当我妈妈进入寺庙成为尼姑，其实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单纯
哦。
其实寺庙还是有分，就是说你是单纯的来，然后就是成为不管是尼姑和尚，这是一种，或是你有带钱来，因为寺庙它还是需要人煮饭啊，打扫啦。
对，
那有些师傅就是专门在那边诵经的啊，好为民众祈什么祈福的啊。
对，
但我妈妈不是，我妈妈没有带钱去啊。
对，
所以我妈妈还是要负责做苦力跟劳力，而且妈妈在那边可能一次要帮忙弄什么弄什么，
可能更辛苦嘞，
很辛苦。但其实我妈妈在那个环境，我妈妈就是可以随遇而安，她也很愿意，很能忍耐的。
对，
她也都没有提，是后来慢慢我们才知道。那有几次因为身体的缘故就跌倒啊，还什么一些缘故，她有偶尔回来住，在比较后面我们才知道说。也是透过一个伯母，她跟我们说，妈妈当初会出家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佛教用语我不知道了哈，就是有点好像抵消那个债啊，就
是
说，这些还，我觉得在这个佛道里面，他们都会常说啊， 结婚是欠债啊，好，上辈子可能我欠你，你欠我这样，
对对对，
儿女也是债。我常常都觉得这种比喻好奇怪哦，就不能理解我们怎么会是债呢？然后呢，他为了赎这个债，他就我有一个小弟，就是我们家的老幺，他今年其实已经40岁了，但他始终还没有办法自理。他现在是住在那个有专门收留就是精神病患的这个疗养院。
是。
那在当时，我印象中，我小弟他可能是在很小的时候，他在学习上就有一些困难。那常常就是一直幼稚园还是国小就换了好几间，那中间当然也是陆陆续续，好像到了高中的时候，他那时候很严重的有不管是拒学或是说忧郁症，甚至有严重到要跳楼的状况。那这种过程，我妈妈也曾经，那时候我也是陪同，就是去那种晚上12点才要去的那种庙，去拜拜，去求问啊，去求帮助啊，找解答，那种都是一般我们讲的阴庙，就是阴阳那个阴庙，就觉得都很奇怪，因为那个你进去就会觉得，虽然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可是就觉得那不就是怪力乱神吗？可是确实是一个很。你会觉得很恐怖。那我妈妈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很奇妙、奇怪，应该说很奇怪、奇异的变化。我妈妈确实有好多次半夜，都是半夜发生，她很像鸡童，就是什么叫什么 key
一档
档，
啊，
对，国语不知道怎么讲，就
对，
突然像鸡童一样发
被
作，
附
然后
身了，
被附身，然后说一些奇怪的话。那也是可能因为这个过程，我妈妈才慢慢从所谓的可能道教转到佛教。佛教之后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知道说，我妈妈会出家归，成为尼姑，其中有一个原因真的是为了我弟弟。他觉得他去出家，好像一个赎一个罪这样，一个债，然后我弟弟就会好。可是事实经过这么多年，并没有。我妈妈走的时候是78岁。他在69岁的时候就有发现有乳癌，但是乳癌的时候，我妈很坚持。一方面，她的理由是说她不想拖累我们，所以她知道那个确实也是做了切片之后，确实是乳癌，好像二期。她不打算做任何的积极性的处理，包括手术，
所以他
包括
完全没有
做，
治疗，那个
没
时
有，
候。
包括化疗的药物都没有。所以他是因为做健康检查检查出来的，所以其实我觉得神也给我们算蛮长足够的时间，69岁到78岁这个阶段，当然就是后面那几年他就跌倒跌倒，然后医生怀疑是不是乳癌转换到骨头，那甚至到脑，那时候急诊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怀疑。
当时是因为半夜跌倒急诊，进入病房，医院发了病危通知。其实，在妈妈做绝志祷告的时候，是有些挑战跟困难的。当师母带着母亲做绝志祷告，其实当时我妈妈的意识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她迟迟都不肯做任何的回应。我跟妈妈说：“阿布，如果有一天你到了天堂，你会希望遇到我们这些孩子吗？因为我们都成为基督徒了。”妈妈还是没有说话，直到师母跟妈妈说：“妈妈，有一天我们都会有机会面临死亡，如果那一天来了，你要记得跟着一道光走。”我妈妈才缓缓地问说：“那个光是什么颜色的？”于是妈妈顺利做了绝志祷告，也在病床上施洗。其实这段时间，妈妈还是穿着袈裟的尼姑，直到她被主接走前都是这样。这其实也考验着我们这些已经是基督徒的家人。这次礼拜是办在教会，我觉得最感恩的是我在中南部的这些亲戚长辈们，他们大老远的来到教会，有可能这是这些长辈还有亲人们他们唯一一次来到教会的机会。也在那个教会的追思过程当中，除了是追念母亲，最重要的我们 上台分享了我们信主的历程与妈妈为什么信主的这个过程。感谢神让我有机会传讲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梦的人，我也常常跟周边的家人朋友说，做梦不用钱啊，如果连做梦的权利都没有，不是太悲哀了吗？若我说我最近想做的一个梦，应该是明年四月要去欧洲28天的自助旅行，为了是庆祝结婚纪念28周年。没想到上帝让我这个梦可以成真，想想这些年所走过的路程，也许也借着这次欧洲旅行整理成一本书。现代人的婚姻能撑到28年应该也不算容易吧，其中的酸甜苦辣高山低谷，也许也借着这个旅程让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扩展，更多的沉淀，更多的休息。我先生是在2018年那年退休，他是一位美术老师，也是因为退休之后开始了有的水彩的创作。我想透过旅行可以让我们彼此的感情更加加温，当然也有可能会有很多的碰撞跟冲突。老婆写文章，老公画画，这是很美丽的画面，但是在这个婚姻里面许多的冲突，许多的张力，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层的沟通。若没有神的爱，我想我们很难走婚姻的每一步。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塔拉·韦斯特佛后来鼓起勇气离开了他家乡的山，飞往属于他的另外一座大山，而经历了人生的蜕变。同样的，梅兰在上帝的引领下也正飞往属于他的那座人生大山。每一次飞翔都是一场信念的考验，也是一段成长的旅程。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正飞往属于你自己的那座山呢？感谢您收听这一集故事切入点，欢迎您留言给我们鼓励、转发以及分享。我是盛灵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